胡大海刚要瞪眼，西吴王赶紧上前拦住：“二哥，咱们是来访贤的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”他回身跟老家人说：“老哥哥，你也不要着急，既然昨天徐公没回来，那我们就明天再来。二哥，咱们回去吧。”胡大海一听：“怎么着，明天还来呀？你可真有这份瘾呢、啊，要是天天白来，这罪还有头吗？照这样一辈子见不着徐达，干脆我出个主意吧，按照我的主意办，我就不信请不出徐达来。”“哦，这么说二哥你一定有办法了？”“当然有了，我不是跟你吹，我要是请不出徐达，哎，我就不姓胡。”朱元璋很认真地问：“二哥，你既然有办法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”“
我早说你能听吗？”“
那好，二哥你就说吧，你的办法要真行，我就依着你。
嘿嘿，要依我呀，就先把这个老苍头暴打一顿，然后让我架起火来烧，堵着门口骂，我要骂不出他徐达来，哎，就算他有能耐。”
朱元璋一听，把袖子一甩，脸往下一沉：“二哥，你这是说的哪里话来？我们请还请不出来呢，哪能堵着门口骂呢，架起火来烧呢？你这不是胡来吗？想当年管仲访贤无烦而不遇，刘关张也曾三顾茅庐，何况你我弟兄呢？慢说两次不见，就是十次八次，我朱元璋也不灰心。”胡大海把嘴一撇：“哼，你不灰心，你那是血迷心窍。依我看，那徐达也不准是没在家，而是他没什么能耐，不敢出来见咱们就是了。照这样等啊，甭说请，一辈子连面咱也见不着他。要不然你闪开，哎，听我骂骂试试。”“嗨，姓徐的！”说着他就要骂。西吴王可真着急了，赶紧把推到一旁：“不许你多说啊！”再看那个老家人一看胡大海火的，转身要走，朱元璋赶紧上前赔礼：“老人家，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，他是个粗鲁之人，您还得多多原谅。”老头见朱元璋说话挺和气，也就站住身形，对朱元璋说：“啊，这没什么。”朱元璋见老头没动气，接下去说：“老人家，我想借您的文房四宝一用，为徐公留封书信，您看如何？”老头翻了翻眼皮，没吭声，转身进了门房。时间不大，取出文房四宝，把一张纸给铺在懒凳上。朱元璋提笔在手，刷刷点点，一挥而就。书上写道：“西吴王朱元璋致书徐公阁下，九牧贤明，两次进谒未遇空回，惆怅何似？且元璋自兴师以来，仰观元朝军昏臣暴，俘虏黎民，倒悬之灾，不忍做事，乃举一旗，除残暴，以救群生。奈元璋虽有旷济之事，施法经纶指责，眼望国贤先生出装辅助，展吕望之大才，施此方之宏略，天下幸甚，万民幸甚。先此不达，容斋戒沐浴，再拜尊严。”元璋顿首拜。朱元璋将修好的书信交给老家人：“老人家，请您将此书呈禀徐公，我们明天再来听信。”老头把书信接到手里，说了声：“嘿嘿，客官请便吧。”转身走了。朱元璋只好带着胡大海扫兴而归。第三天，雪后出晴，红日高照，朱元璋为了将就胡大海爱睡懒觉的毛病，所以故意的晚了一点，等到太阳都出来老高了，才派人来找胡大海。胡大海虽然心里不高兴，可也得跟着走啊，
一路之上，朱元璋无论怎么找机会跟他说话，他总是一言不发，皱着眉头，撅着嘴，没有一点好气。朱元璋只好边走边劝：“二哥，我知道你身体不好，你要是实在顶不住，明天就别来了，我叫七弟跟我来就行了。”胡大海还是一声不吭，把脑袋一耷了，就是不回答。简短接说，天已到四时，拿现在说11点钟了。弟兄两个人又来到广泰庄，前两趟胡大海在一路上喊冻得要死，今天却不然，因为一路上走得急，连累带气，太阳又晒，胡大海还真出汗了，口干舌燥，出气儿也不允许。朱元璋看他这样，心里也觉得怪疼得慌。二哥，村头山坡上有个小茶馆，咱们先到茶馆里喝点水，歇一会儿再进庄，你看怎么样？胡大海早就渴得受不了了，听说叫上茶馆去歇一会儿，那感情好了。弟兄二人来到茶馆的门前，这个小茶馆在村口的北山坡下，外边是用竹子圈的一个篱笆小院，里边有三间北房全打通了，门前挂着个木牌，上写三有轩三个字，门上挂着蓝布棉门帘，门的左右一边种着一棵小枣树，左边这棵枣树上挂着个木牌子，上边写奇客注意，观其莫语，知其为驴。不管是谁一看就明白，这是茶馆带骑士，外带卖点点心。两人把马匹拴在了枣树上，朱元璋看了看牌子没言语，胡大海不认字儿，也不留心牌子上边写的什么。两人往里走，瞧瞧屋里挺干净，摆着四五张茶桌，都擦得锃明瓦亮，靠南墙的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两个人，一边吃茶一边聚精会神地下棋。两人都是文人打扮，看样子是个教书的，一个白脸一个红脸，白脸的头戴方巾，身穿青袍，红脸的头上绑着法髻，身穿绿袍。伙计站在旁边抱着肩看着他们下棋，瞧见打外边又来了两位客人，就赶紧过来让座，乐乐呵呵地说：“二位往里边请。”他把哥俩让在南边和那两位文生啊紧挨着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了，然后伙计又给拿来两条手巾，叫他们擦了擦脸。朱元璋要了几盘点心和两壶龙井茶，伙计刚把茶点端上来，胡大海可就忙活上了。你别瞧老胡这个人干别的不行，要讲究吃东西那可是好手，他张开了火盆嘴，真好像风卷残云一般，不大的功夫他就吃了四盘点心，喝了一壶茶。朱元璋吃了几块点心，喝了一碗水，站起来对胡大海说：“二哥，你慢慢吃喝，我去印印马。”去吧去吧去吧。朱元璋走后，胡大海又吃了两盘点心，他觉得肚子也不饿了，歇过劲儿了，他的闲心可就来了。他慢慢的站起来，三凑两凑就凑到了下棋的这两位先生的旁边，站在白脸先生身后看起棋来。要讲下棋呀，白脸的先生可没有红脸的棋术高，这红脸的棋招呢步步加紧，闹得白脸先生手忙脚乱，急得他呀老将围城直转，眼看就要完了。你别看胡大海大字不识，哎，下棋可有两手，他看着白脸先生的棋直替他着急，恨不得把人家扒拉到旁边他坐那才好呢。他在后边急的又攥拳头又咬牙又使劲又瞪眼。猛然间红脸的先生走了个漏招，他没看见对方的车，让连环马过河了，白脸先生的车炮都看着对方的将呢，马一过河就顾不了后头了，这不是自找倒霉吗？
白脸的先生走完了这一步也后悔了，想要回不齐又有点不好意思，只好就等着挨吃。可是就这么好的一步棋，白脸先生硬是没看出来，他光注意对方的连环马了，他还吃害怕。人家的连环马过了河，哎呀，我可怎么办呢？急得他抓耳挠腮的，鬓角上的汗呢都下来了，拿棋子儿，这只手直哆嗦，不知道走哪儿合适。拿起左边的象来就飞呀对方的马，胡大海在旁边可实在憋不住了，用手一捅白脸先生，哎，我说你这个棋怎么这么臭啊，眼看着好棋就摆在这儿，你飞的哪家子象啊，炮不是在那儿吗，打象将军射他的马呀，他要敢踩你，你就使一个炮换他俩马，这狗多便宜啊。他这一只嘴儿不要紧，白脸先生一看恍然大悟，可不是吗，这么好的棋，哎，我怎么会没有看见呢，他赶紧放下了象，拿起炮来就打过去了，不但白吃一个象，还将上那边的军了，只要一崴架马就又丢了，当时就给红脸先生来个措手不及，这炮打得可真厉害呀、啊！这边将着军，那边打着马，崴将落势就得丢马。红脸先生没有别的办法，狠狠地瞪了胡大海一眼，认可丢马往下落势吧。虽然他是连环马，可也不敢动炮啊。为什么呢？人家的车在那看着呢，你要一踩炮，人家的车就吃你的马，这就叫一炮换双马。这下不要紧，红脸先生的骑士当时就减了一半，气他直摇晃脑袋呀。胡大海不管那套，你爱生气不生气，我还是看我的。他还美滋滋的接着茬往下看呢。那红脸先生下棋确实有两下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又缓上来了，走了没几步又抢了上风。白脸先生还真是不行，刚缓上来的棋又下去了，人家对方的炮趁了底又把车调过来，眼看就要抽将了，白脸先生没有察觉，还慢条斯理的在那跳马呢。老胡可又着急了，哎，我哪儿啊，先生你怎么还跳马呀，那马来不及了，快点儿拉过车来跟他对车，对车，只要你一对车，他这盘棋就完了。胡大海这回再一说话，红脸先生可就不让了，他哗啦一声把棋子往旁边一推，看着胡大海狠狠地说了一声，你是驴。你想啊，就凭胡大海那脾气，他哪听得下去这个，腾的一下火就起来了，呀呵，刚才你瞪我一眼我就没理你，这回你又张嘴骂街说我是驴，我能饶得了你吗，啊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我老胡可不吃这个亏。说到这儿，胡大海提高了嗓门喊，你说我是驴，你是狗，你是驴，你是狗，我说你是驴你就是驴，我说你是狗你就是狗，哎，我们这儿就这规矩，只要你张嘴支旗你就是驴，哼，我看棋就得说话，谁不让支嘴谁就是狗。那位先生一听他胡搅蛮缠更急了，好小子，你敢到这儿撒威卖狂，摸摸你脑袋还有吗，我们广泰庄连三岁的顽童五岁的花姐全算上，没有一个好惹的。胡大海说不好惹，你那八二爷怎么样，不怪你自己的棋臭，还反来说我，你有本事跟二爷下一盘，你少说废话，我不跟你这驴来，嘿嘿，我还不跟你这狗来呢。俩人越说越僵，老胡攥着拳头瞪着眼就要往上冲，那红脸先生也不示弱，顺手抄起棋盘就奔老胡来了，哎，黑小子要打架你可算来着了，实话告诉你，
我从小不爱干别的，就爱打架，提起打架来我高兴的就跟小孩过年一样。你过来，我要打不死你，就算你活得结实。胡大海说，对了，不把你打趴下我就不姓胡。白脸先生赶紧上前劝架，胡大海和那个红脸先生吵得更凶啊，两人大喊大叫抓到一块儿了。就在这么功夫，朱元璋进来了，断喝一声住手，上前分开二人。问明白情况之后，哎，二哥呀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明明人家门口写着牌子，观其莫语，知其是驴，你头一回多嘴人家没言语，你怎么二回又多嘴呢？不管你怎么横也得讲点道理呀。再者说，咱们到这是请闲来了，怎么能跟人家相亲打架呢？胡大海瞪了朱元璋眼，谁不讲理啊？一进门我就装哑巴受窝囊气，头一天挨了个窝心炮，第二天就那个老苍头差点没把我顶一溜跟头，因为你不让我说话我就咬着牙咽了，今儿个还不让言语啊，这不快把我憋死了吗？还接二连三的，我可受不了，明明是他欺招不高他还不承认，我支了不齐他就没完没了的骂我是驴，这不叫欺负人吗？今天谁说也不行。二哥你不要多嘴了，有什么事儿啊回去再讲。朱元璋费了好大劲儿，好不容易才把胡大海的火压下去，回头一看，那位白脸先生也拉着红脸先生坐下。朱元璋赶紧劝解，这位先生您呐别生气，这个事也不怨您也不怨他，全怨我。这个事儿怎么说怨我呢？因为我二哥这个人大字不识，门口写的那个牌子他不认得，进门的时候我也没有告诉他，我如果告诉他本地我规矩只许观其不许知其呢，就不会出这样的事儿。您呐高高手我们就过去了。朱元璋一边跟先生说话一边招呼伙计，来呀伙计，你把二位的茶水点心都换一换，今天这两位先生的茶钱我厚了。好了您呐，伙计答应一声忙给更换茶点，朱元璋还一个劲儿的说好的。常言说良言一句三冬暖呐，这树的好吃横的难咽，让朱元璋这么一说，红脸先生的火可就消了一半了。他把棋盘往桌上一放，上下仔细地打量朱元璋一番。虽然朱元璋没有穿官袍带履，穿戴的是一般便衣，也显出一表非凡，相貌堂堂。一见人家如此谦虚，笑了笑说，哎呀，这位壮士你别说了，我这个人呐，哎，脾气不好，本村的人都知道我心直口快，刚才那位一支招我就火了，是我先说的人家，才惹得人家又说我。得了，既然你们是一块来的，你又出了头，这事儿就算完了，这叫不打不成交。快请坐请坐，你要是会下棋的话咱们二位就下一盘。朱元璋摇摇头，哎呀我可不会下棋，咱们就坐在一块喝杯茶吧。伙计又给拿了几盘点心，朱元璋问二位台兄贵姓啊？白脸说我姓王，红脸说我姓李。哦，李先生我给您倒杯茶，全当我赔礼道歉了。两个山碰不到一块，两个人总会到一块，您就赏个脸吧。那个位李先生有点不好意思了，把茶接过来冲着胡大海点了点头，又给朱元璋斟了杯茶递了过去。我说这位壮士啊，听您说话口音不像我们本地人，你大概是远处来的吧？啊，我们是从滁州来的。哦，那么您贵姓啊？不敢当贵字，见姓朱。姓朱啊，我给你打听人，你可知道？先生请讲。就是襄阳起兵的西屋王，数个字说 朱元璋啊。朱元璋脸一红啊，不才就是我
哟。这位李先生闻听大吃一惊，闹了半天您是西屋贤王啊，失敬失敬了。他赶紧上近前要跪倒磕头，贤王千岁，刚才之事万望贤王宽恕。我跟吵架那位莫非是你的二王兄胡大海？
胡大海说，对了，没错，就是我。
朱元璋急忙把这李先生拉起来，哎呀，你我萍水相逢，素不相识，你怎么会知道我是西屋王呢？李先生笑了，贤王，您在武当山真屋顶一造反，各地老百姓们就议论开了，消息早就传到我们广泰庄来，人们把您呐都给说神了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一听您从滁州来，再一打听您姓朱，我就猜个八九不离十。贤王今天贵族踏见地，必然有事吧。